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你想象一家科技公司啊，就是它不写一行 AI 代码，也不训练什么大语言模型，
甚至连个面向咱们普通用户的 App 都没有。
听起来有点像个空壳公司啊，
对吧？但是就在短短几个月里，它的估值直接翻了3倍，飙升到了300亿美元。
哇，30亿。
是的。当你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大概第一反应会觉得，这又是什么新的资本泡沫？
确实，现在这种泡沫太多了。
没错，但实际上呢，这家公司正在揭示当前整个人工智能版图最底层的真相。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打破的第一个认知偏差，
嗯，
就是很多人以为 AI 的未来是靠那几行绝妙的算法决定的。
对，就觉得是纯软件吗？
是的。但如果你真的去追踪资金的流向，你会发现故事的走向其实完全出乎意料。
没错，所以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无论你是在通勤路上，还是在为下半年的战略布局做准备，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梳理当前全球 AI 领域最前沿的宏观动向和一些微观的实战技巧。
主要是帮大家把那些散落的信息碎片拼凑成一幅清晰的全局图。
对的。那向大家说明一下，今天这场深度探讨的素材呢，是一份日期为2026年7月6日的 AI 每日简报。这份极具价值的资料呢，是由金晶镇律师特别提供给我们的。
这份简报的信息密度真的非常高，
非常高。虽然刚刚过去的周末看似平静，但上周四周五其实积压了大量重磅信息。我们今天的解析会围绕三个核心维度展开，也就是资金流向的巨变、全球监管版图的割裂，还有在这个大环境下中美 AI 模型的激烈交锋。
最后我们还会落地到为你量身定制的高效实战工作流。
没错，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无论你身处哪个行业，今天的解析都会让你在短短十几分钟内获得最核心的洞察力，
让你保持清醒吧。
对，好，那我们直接回到开头提到的那个估值300亿美元的神秘公司。其实要看清 AI 的未来，最诚实的做法就是跟着钱走，我们不谈什么虚无缥缈的概念，
直接看真金白银。没错，简报里提到，根据 Crunchbase 的数据，2026年上半年的全球创投金额，达到了惊人的5100亿元。
哇哦！
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仅仅半年就超越了2025年全年的4400亿元。
这个增速确实吓人，而且这里的资金集中度其实极高。
怎么个高法？
就是在这5100亿中，有高达888000，也就是3190亿元涌入了美国总部企业，
主要是那两家，对吧？
对，尤其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两家。当然，中国上半年的 AI 融资其实也超过了3000亿人民币。
中国的钱主要去了哪？
主要集中在大模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叫具身智能。就是给那些聪明的 AI 大脑装上机械躯壳，
也就是让他们能在物理世界里感知和行动了。
没错，比如进工厂拧个螺丝，或者在实验室里做点化学实验什么的。
明白了。但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恰恰是刚才咱们一开头提到的那家估值300亿的公司，它叫 Crusoe。
对， Crusoe，
它拿到了美国这边非常大的一笔钱，目前正在洽谈30亿美元的融资，而它的主营业务居然是给 Meta、Oracle 还有 OpenAI 建造数据中心，
也就是个搞基建呢。
对啊，你想想，过去我们总喜欢用那个淘金热和路边卖铲子来比喻这种现象，对吧？
对，很经典的商业比喻。
但我觉得这个老掉牙的比喻已经完全失效了。 Crusoe 做的事情根本不是在卖铲子，它其实是在为一个全新的数字国家铺设铁路网，或者说国家电网。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
所以我想问问，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AI 已经从纯粹的那个轻资产的软件行业彻底变成了重资产的能源和基建行业了？
是的，彻底变了。你得知道，过去几十年咱们软件行业的黄金法则是边际成本递减，
就是开发一个软件卖给10个人和1亿人成本差不多。
完全正确，这就是 Google 创作那些神话的基础吗？但现在的大模型完全打破了这个规律。
怎么打破的？
模型越聪明，它的上下文越长，它吃掉的算力和电力就是呈指数级上升的。资本向基建集中的趋势，恰恰说明 AI 行业的发展瓶颈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算法了，
而是能源和物理基础设施，对吧？
对，算力与电力即是权力。
哇，算力与电力即是权力，这句总结太到位了。但是既然资本这么疯狂地涌入 AI 基建，需要圈地，需要消耗大量水电，那政府必然不可能袖手旁观啊。
绝对不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当资金在加速汇聚的时候，全球的监管规则却走向了极度的碎片化。
对，一场规则的重塑正在发生。
简报里梳理的特别清晰，咱们先看美国这边。白宫即将基于特朗普6月2日的那个行政命令发布前沿模型发布的自愿标准。
注意这个词啊，自愿。
对，核心是开发商在发布前最多给政府30天的访问权，但明确规定了这不是强制许可。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内部的动荡。
嗯， FTC 那边的动作。
是的， FTC 也就是非联邦贸易委员会正在就 AI 准确性的政策声明征求意见，7月31号就截止了。而且更深层的是，最高法院最近推翻了那个汉弗莱判例。
这个判例的推翻其实非常关键。
对于不熟悉美国法律史的听众来说，这个词儿听起来挺晦涩的，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嗯，这个汉弗莱判例原本是确立了像 FTC 这样的独立监管机构的委员享有免受总统随意解雇的保护。
哦，就是总统不能看谁不顺眼就把谁开了。
以前是这样。但现在推翻了这个判例，意思就是总统有了更广泛的权利，可以直接解雇他们。
哇，那就导致 FTC 自身的独立性动摇了。
没错，你把它套用到 AI 上，就会发现美国的监管正在跟白宫的政治导向高度绑定，这其实是一种市场主导与政策博弈的结合。
明白了，那我们再看欧洲，欧洲完全是另外一副面孔，像个强硬派。
欧盟一直都很强硬。
对，欧盟 AI 法案关于通用 AI， 也就是 GPI 的执行权和内容透明度加水印的义务，将在8月2日正式生效，距离今天仅剩27天了，
倒计时了。
而且违规者将面临15万元欧元或者全球营业额300万的巨额罚款，取其高者。
这罚款金额可是能让大企业伤筋动骨的。
真的。接着看中国，路线又是截然不同，走的是垂直细分监管。
比如下周要实施的那个新规。
对，针对 AI 拟人化互动服务的暂行办法，7月15日实施，也就是仅剩9天。这是全球第一个专门针对 AI 伴侣的监管框架。
里面规定的非常细致。
是的，要求动态身份标识，20小时使用提醒，极端情绪紧急响应，甚至必须要有一键终止功能。
正如金晶镇前国会议员在评论中所敏锐指出的，现在的规则已经呈现出一种各自固化的状态。
对，
就是美国自愿标准，欧洲强行规范，中国针对特定伴侣场景进行监管。
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仔细听，会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嗯，
就是美国似乎在走自愿的宽松路线，而欧洲举起了重罚的大棒。
是的，
如果我是个外星人在观察地球，我会不会觉得美国是在给企业大开绿灯，任由他们创新，而欧洲这是在扼杀创新呢？我们到底该怎么客观地看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监管哲学？
我们其实不能单纯用扼杀创新来定义，你需要看到不同监管路径背后的逻辑。怎么说？美国偏向市场主导，因为世界上最顶尖的模型巨头都在美国，他们需要保持这种技术霸权，所以政府选择往后退一步，让子弹飞一会儿。
那欧洲呢？
欧洲更多是偏向风险预防。你想，如果欧洲不立规矩，他们的市场就会被美国的 AI 巨头彻底吞噬，这是一种防守策略。
有道理。
那中国这种针对 AI 伴侣的精细化治理呢？
这是一种非常务实的做法，针对特定应用场景去立规矩，能在新事物酿成大的社会问题之前先划好红线。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日历上的两个关键节点，
也就是7月15日中国 AI 伴侣规制和8月2日欧盟 AI 法案生效的日子。
没错。
那么监管政策的差异绝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它已经切实地改变了此刻全球 AI 市场的技术竞争格局。
甚至导致了出人意料的市场占有率大逆转。
对，让我们进入第三个核心维度。简报里提到，美国那些最前沿的模型现在全都被卡在了发布的关口，比如 OpenAI 那边。
是的，虽然 Anthropic 的 Claude Sonnet 5 已经成为了免费和 Pro 版的基础模型，但万众瞩目的 OpenAI GPT 5.6 Sol 因为受制于刚才说的政府事前审批门槛，预计要拖到七月中旬才能面向公众。
谷歌那边也是一样的状况。
对，谷歌的 Gemini 3.5 Pro 号称具备20,000 token 的超大上下文双口，现在也以质量校准为由在等待七月的公测。
这些闭源的巨头似乎集体放慢了脚步。
而同时，中国开源，或者确切的说是 Open with Slacom 开放权重阵营正在强势崛起。中国大模型的全球周调用量已经连续数周超越了美国。
哇，
你看，在 OpenRouter 这个平台上，阿里巴巴的 Q1 3.6 Plus 以单周 4.6 兆，也就是 4.6 万亿 token 的调用量直接登顶第一。
4.6 万亿，这个量级极其恐怖。
还有美团的 Longcast 2.0 和智谱的 GLM 5.2 也稳居前列。在这里，京津镇律师一针见血指出，前沿的重心正在从美国的封闭型向中国的开放型转移。
确实，当顶级的封闭模型被政府审批的栅栏拦住时，便宜且开源的模型正在疯狂扩张他们在实际使用中的基本盘。
对，这画面真的太有戏剧性了。这就好像美国那些最顶级的豪华跑车现在全都被迫停在政府审批的收费站前排着成队。而同时，中国这些开源模型就像是免费而且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趁着这个空档迅速占领了整座城市的每一条街道，让所有人都习惯了乘坐它们。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
那我想问专家一个问题，这种使用习惯一旦养成，以后那些豪车过了收费站还能抢回市场吗？
这个其实就触及到了商业护城河的本质，就是高精尖与广普及之间的差异。
怎么讲？
豪车固然好，但大多数人的日常出行其实只需要稳定可靠的公共交通。更重要的是，生态系统和开发者习惯的力量往往比单纯的模型参数更强大。
就是大家用习惯了，不想换了。
没错，迁移成本太高了。你围绕一个开源模型建好了整个业务流，再去切换到另一个闭源模型，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懂了，既然提到了业务流，那了解了这些宏观的资本监管和中美博弈之后，让我们把目光拉回给你，也就是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
看看怎么把这些大趋势应用到实际工作里。
对，在这个模型更新换代如此之快的世界里，你的日常工作究竟该如何适应？简报里提供了非常实用的信息。
首先是一些新工具的落地。
是的， Anthropic 推出了 Claude Science 测试版。大家注意啊，这不是一个新模型，而是一个工作流产品。它包含了60多个用于基因组诀、结构生物学等领域的专门工具。
这个非常针对科研人群。
对，专门专注那些被忽视的疾病，还能留下可复现的审计记录，非常严谨。而且 Claude Code 也将控制 Chrome 浏览器作为正式功能发布了。
后台代理现在可以直接自动处理代码提要，甚至能草拟 PR，
连图表设计技能都加进去了，太全能了。另外，中国这边的 DeepSeek V4 正式版也预告要在七月中旬发布，它首次引入了一个按时间段的峰值和非峰值计费模式。
这个模式其实非常有意思，
就像电费分峰股一样，半夜算力便宜你就半夜跑数据。
这再次印证了算力彻底基础设化了。
没错，那面对这些不断切换的新工具新模型，我们该怎么建立高阶工作流呢？简报里以合同审查为例，给出了一个极佳的实践方案。
这套方案可以说价值千金。
最佳实践就是将重复的审查保存为细能。大家可以记下步骤。第一，把审查规则，也就是你要看什么条款，如何标红风险，输出什么格式，写在一个单独的文件里。
固化规则。
第二，将这个规则注册为 Claude 或者 ChatGPT 的细能。
这比你每次去写很长的提示词要稳定的多。
对，然后第三步，处理大案子的时候，先让模型反问你争议点和交易背景，一问一答，稳定输出结果。
让 AI 先搞清楚上下文。
第四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使用双模型策略。
这个策略很关键，
也就是一个模型专门用来提取争议地图，然后把这个中间产物交给另一个模型，让它根据地图来撰写修改意见。
就是把任务拆解，不让一个 AI 大脑同时承担太重的认知负荷，防止它产生幻觉。
完全正确。另外，再推荐一个简报里提到的小工具 Chrome 扩展程序 Grabbit。
这个对整理文献的人来说是神器。
是的，你可以右键拖拽，一次性打开多个连接，或者按住 Z 键，然后左键拖拽，直接复制多个连接地址，极大提升效率。
确实能省很多时间。
听完这些，我觉得京津镇前国会议员在报告末尾给出的总结真的是极其深刻。
他怎么说的？
他说，在实务中，为了安全起见，审查程序的控制权必须掌握在人手里，而 AI 模型应该被设计成可以随时插拔替换的零件。核心永远不是技术难度，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策划。
这点我非常赞同。
所以京议员所说的真正护城河其实不是代码，而是经验、信任和数据。这也引发了我的一个思考，如果你把 AI 当作一个随时可以更换的引擎，那其实你才是那个无可替代的驾驶员。
引擎再好，没有好司机也白搭，
对吧？很多听众可能会担心，哎呀， AI 会不会取代自己啊？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只要你掌握了优秀的策划能力和工作流习惯，你的行业领域经验其实是变得更值钱了，对吧？
绝对是这样，因为模型同质化和可替代性越来越强了，拥有能够驾驭这些工具并且带有极强人类经验和信任背书的工作流，才是每个人在 AI 时代安身立命的根本。
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简明扼要地为你总结今天的三个关键洞察。第一，资金正在流向以电力和数据中心为代表的硬核基建。
第二，全球监管规则正走向各自为政，大家千万别忘了7月15日中国伴侣规制和8月2日欧盟 AI 法案发威的这两个日子，
这两个节点会深刻影响接下来的行业走向。
第三，在闭源大模型被审批羁绊的时候，开源模型正在疯狂抢占全球调用量，养成用户习惯。
再次回扣京津镇律师带给我们的深刻启发，千万不要把身家性命绑定在某一个模型上。是的，要把 AI 做成你工作流里随时可以替换的插件，这也是今天我们最想传递给你的理念。最后，我们要把一个终极思考留给你。今天我们谈到了经验、信任和数据是你真正的护城河。既然顶尖的 AI 模型越来越像可以随时替换的标准化零件，那么在你现在每天的工作中，有哪些人类数据和人际信任是任何 AI 都无法抓取也无法复制的？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琢磨。
在这个周末，不妨思考一下，你该如何把自己的这些不可替代性写进你人生专属的工作流里。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期待下次一起探索更多新知，保持好奇心，下次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京津镇律师提供。